守安息日。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纪念神创造生命之恩。然后进展到第二个原因，纪念神救赎拯救之恩。来抓的这两个重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守安息日，在 Sabbath day the seventh day。 到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好，我们守 the first day， 守主日。明明在十条诫命里面提到 thou shall keep holy the Sabbath day， 单守安息日。所以今天有些的宗派像安息日会，他们还是坚持说，明明的 Ten Commandment 讲明要守这个 Sabbath day 安息日，为什么你们其他的基督徒不守安息日，要守七天的第一天，所谓主日 the Lord's day？ 究竟什么原因我们今天不守安息日，要守主日，要从这个第七天变成第一天啊？究竟什么原因啊？那我们从启示渐进性的角度来看，然后不从这个启示渐进的解经法呢，很难去了解啊。所以有很多人，他们不从启示渐进这个角度来解经的话，他就 stuck 停在那边，他就觉得明明 literally 十条诫命讲得那么清楚，要守安息日，为什么你们不守安息日？啊，所以我们来看诗篇118篇。诗篇118篇。我们注意看这个18篇的22节到24节。幸好神奇妙的圣灵默示的这段经文，否则的话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progression， 这样一个改变跟渐进。好，我们一同来读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在其中 celebrate， 高兴欢喜敬拜感恩，在这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We have to celebrate and worship at this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究竟我们要敬拜高兴欢喜感谢赞美，这个所定的日子是在什么日子，是哪一个日子？看上文是什么日子啊？匠人所砌的头块石头成为房角头块石头的那个日子。那究竟22节这个经文是指到谁呢？幸好彼得被圣灵默示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解开这些经文，否则也没有办法很有权威的来解圣经，是直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得胜的那一天。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节 Chapter 4，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节。好，我们来读。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纳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哇，太棒了！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而且讲到这个成了房角头块石头，前面的一节经文是指到什么？从死里复活，是指到这件事情，他成为弥赛亚，成为复活得胜的主，成为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耶稣 复活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日子是哪个日子？是哪个日子？就在他复活得胜的主日。耶稣在七天的第一天复活的，哈利路亚。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他复活的日子。这个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重新定的。我没有在其中高兴欢喜。而且当我们了解守安息日的那个的原因，是要纪念神的救赎之恩。那么你要纪念神的救赎之恩，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跟复活那个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像犹太人要守安息日去纪念神拯救他们出埃及，我们没有出埃及啊，这个是预表，那个影儿长得出埃及的世界，我们都知道是预表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是预表我们的得救。那整个得救的根基是因着耶稣的复活，所以跟着彼得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因他得救。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守主日来纪念神救赎之恩，而不是像犹太人守安息日去纪念神拯救他们出埃及那个拯救之恩。那个只是个预表，那个是影儿，身体乃是基督。那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耶稣成为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复活那个日子，是在主日。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渐进启示的角度来看守主日这件事情，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他们来说明。而且不单从这个渐进启示的角度，那我们也看到初代教会的守主日的榜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比如说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在二十章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特别标明七日的第一日，要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把平安赐给他们，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让他们受圣灵。然后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初代教会的榜样，临前十六章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每逢表示每一次七日的第一日，他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他们把奉献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初代的教会被圣灵的引导，已经很奇妙的跟犹太教做了一个分别出来，守主日七天的第一天。当然原因就是在这个启示的渐进，从这个出埃及记到申命记到诗篇118篇到使徒行传第四章，这样的一个教导跟讲论产生这样一个转变。所以的确，假如你不从渐进启示来看这个十条诫命里面的这个当守安息日这第三条诫命，你真的是无从解释。因为假如你可以守其中，不守其中一条，就表示其他九条也怎么可以不守。怪不得有人说十条诫命已经过去了，因为他们想，你看我们也没有守其中第三条啊，不守安息日啊，你看到吗？但是唯有这条是从渐进的启示，还是在守，只是守不同的日子，因为那个意义真体显明。那第三方面
看这个启示的渐进性啊，刚才是逐渐更新发展啊，从守这个安息日第七天到守第一天主日是一个更新发展，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就好像一个小毛虫经过这个蜕变变成个蝴蝶，那个根源还是一个啊，但是那个表现不一样啊。那第三呢，就是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呢，会逐渐灵化 ，more and more spiritualize。譬如说，神的命令，神给我们的命令，从旧约到新约呢，会越来越进步、渐进，从好像很注重的一个具体的一二三四，变成一个更属灵的一个原则啊。比如说我们看神的命令，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二十章那这里讲到这个十条诫命啊，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啊，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还有提到其他的诫命啊。但是你发现到了新约，约翰一书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一书。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好，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什么？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不是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做那个，来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最重的属灵的命令是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命令我们，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因为有了这个命令，有了信耶稣之后，你才怎么有这种生命能力，可以什么遵循这些 do's and don'ts， 要做这个不做那个，否则的话我们没有生命能力可以去遵循。而这个遵循的大原则，属灵的原则是四个字，彼此相爱。因为爱就包括了全律法啊，在各种的时代社会环境你都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很小的事情。我记得在台湾以前很流行那种书签，书签上面写很多的小字，很有智慧。我记得有一个系列的书签叫爱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台湾看到这个爱的系列的书签。哇，它很有意思，它定义很多东西。爱就是你吃一个冰淇淋的时候你会把它拿给对方吃啊，这是爱的定义。所以写了好多很低调的东西啊，当你吃到好多东西你就会想到对方，这个就是爱啊啊，就是很多的低调很具体的东西，但是那个大原则，那个灵的命令是彼此相爱啊。那不单是逐渐灵化，还有一个原则是逐渐广化广大 broaden 广化。譬如说这个神的子民，犹太人的定义，你发现在旧约只局限在什么？神的子民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但你发现到新约的时候，从保罗的教训就让我们看到，哦，原来这个犹太人，那个真犹太人真以色列人是谁啊？信心的子孙。凡像亚伯拉罕一样有这样信心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个犹太人的定义，神子民的定义叫什么？ broaden 扩大了，啊，这也是一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的一个情况。那同样，以马内利的真理，神同在的这种恩典，在旧约神的同在是在哪里啊？圣殿会幕，对不对？好，那到了新约，神的同在在哪里啊？比较广了，众圣徒在教会，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啊，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就广了。要到了启示录21章就更广了，因为在启示录21章提到神的帐幕在哪里啊？在人间，他的圣所、他的会幕、他的同在，在整个人间。好，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去认识、去理解这个启示的渐进性。那抓到这个原则呢，将来你处理不同难度的经文呢，要有这个观念啊，去应用。那另外一个重要的 footnote， 一个 note， 就是讲到这个有些经文要注重它的 accommodation， 就是中文很难翻，我翻作辅救性。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看得懂这个辅救，就好像一个大人要跟一个小孩对话，他就迁就蹲下来，用他的语言、用他的姿势、用他的高度来跟他对话，否则他听不懂。那在圣经里面很多这种 accommodation 的一种的例子，包括我以前讲过了，比如说圣经会将就人类的文化背景，用当时人类文化背景的语言来记载圣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诗篇19篇，讲到这个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如同勇士欢然奔怒，太阳会动的这个就是一种，不是圣灵不知道那个真理，乃是圣灵用人类当时能够理解的孩童的言语来同样的写下圣经的这样的一些的情况。所以有些人不懂这个原则的，做了 challenge， 你看圣经根本违反科学啊，不是。那同样圣经的一些的记载，或是圣徒在旧约圣徒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也是一种的神对人类文化的辅救。譬如说亚伯拉罕啊，有两个妻子啊，或者雅各是更多啊，雅各也是，亚伯拉罕也有哈 一夫多妻，大卫更多妻子等等啊，所罗门也是啊，更多了，所罗门就更多了哈。所以这些是神准许因着这种文化的一种情况啊来准许啊，但是神最高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2节，第三章提到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当然耶稣也在马太福音19章，我们刚才讲的二人成为一体啊，只能有一体啊，你不能够那么多的妻子啊，弄的是多体人呢。
好，那么第七，当我们解释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个既要真理的背景来检验我们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不是单单上下文的经文来检定，或者整本圣经的真理来检定，啊，或者从历史背景或者已经解经各样的方式来检定。那一个更广的，就是也需要透过这个正统的教义，特别是初代啊教父他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些的基要信仰的信条 Creed， 作为一个解经的基础啊，免得我们的解释落到一个错误或者异端里面。因为很多的解释错误在初代教父时代的这些信条里面呢，已经避免了，已经定义清楚了，你就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好，那譬如说，我们看一下，今天补充发了几份，那么像这个使徒信经 Apostolic Creed， 好，你就发现这个 Creed 在主后大概400多年就已经很流行了。其实针对当时很多的错误的解经的啊，你发现这里说明针对这个沙波流派这个所谓神格唯一论的错误啊，还有这个马基安错误的神论啊，说旧约是一个恶神，新约是一个善神啊，然后针对这个洛斯底主义啊，不承认基督有身体，啊，要针对 Donatism 不建了大公教会，啊，这种分类主义啊 ，Sheism 等等，所以你发现，透过这个使徒圣经这12点的定规，就避免了我们在解经上呢重犯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异端的错误。啊，所以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使徒圣经。有的教会到现在他们在聚会当中常常宣告这个使徒圣经啊，因为在过去特别美国的教会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很多教会连这个 apostolic faith 都没有的啊。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哈，第一，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里玛利亚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架上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哪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哇，每一句话都那么的荣耀，那么的宝贵啊！不要以为它旧，圣经更旧，但是每一句话都是condensed truth， 很浓缩的真理在里面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尼西亚圣经啊，啊，特别是针对亚流派对耶稣神性的错误啊啊。尼西亚圣经有没有发给你们？哦，没有哦，那就好，就以后再补印给大家好了。好，那么尼西亚的圣经不单对耶稣的神性做了很准确的定义，特别他说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为神，出于光为光，出于真神为真神。哇，很清楚的定义，耶稣基督就是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 都是借着他造的。He's the creator， 对他的神性定义的非常清楚。更棒的地方是他对圣灵的位格跟神性也定义的，有定义出来。第八，我信圣灵是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敬拜圣灵，跟圣灵祷告，这是最 pure 最有权威的一个的宣告跟教义。圣灵是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你看这些教父他们当年所领受的是那么的准确的。反而我们现在 off the track、我们还在那边辩论要不要跟圣灵祷告，能不能敬拜圣灵，这表示他们不相信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哦。假如他们相信三位一体，圣灵当然要什么，与父子同受敬拜。所以谁是谁对啊，这些所谓很极端保守的教会究竟他们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怎么理解的，我们要用尼西亚圣经 challenge 他们。 Who is on the right side？ 所以我们真的要懂这些初代教父他们从神所领受出来的这些重要的信条 Creed。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条呢，比较接近我们近代，在17世纪在1640年开始，有121位的牧师，30位的议员，他们用了差不多前后差不多6年的时间住在英国 Westminster Chapel。 有些人他们健康了进去，到了中间甚至就死了。用了6年的时间呢，他们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在那边交通祷告，有时候一祷告5-6个小时，就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的信条，他们在那边祷告进食讨论，要定了这个33章的所谓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解释我们基督教历史里面 Protestant Church 里面最完整的一个的信仰告白上礼拜发的，上礼拜发的，有没有看到？上礼拜有哈。你看第一章论圣经，论三位一体，论神永恒的定旨，神的创造，神的护理，人的堕落。然后第七章论神与人所立的约今天我特别印了这个第七章给大家来欣赏一下，他们的功力实在厉害那我们特别来注意这个当中的其实我们都把这个整章读完，太精彩了。因为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写博士的论文呢，就是写这个盟约神学，就是写这个 covenant。我太喜欢这个约的研究。那这个六条呢，可以把这个约的观念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summary。我们来读一下，从第一到第六。神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甚至虽有理性的人都当顺服神其创造者，然而若非借着在神哪里的自动迁就，他们绝不能从神有所获得作为他们的祝福与赏赐。神愿意用立约的方法来表明他这种辅救。二，神与人所立的初约乃是行为工作之约，以完全的个人的顺服为条件。神在此约中将生命应许给亚当，并在他里面应许给他的后裔。三，人既因堕落使自己不能借此约得生命，主就愿意立第二个约，普通称为恩典之约。他凭此约将生命与救恩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要他们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生命的人，使他们愿意并能相信。四， 此恩典之约在圣经中往往以遗命的名称说明，来指立遗命者耶稣基督之死，并指出由遗命所留下的永远产业及其所属的一切事。此约在律法时代与福音时代的实施各有不同。在律法时，恩约之实施乃借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的羔羊，以及传给犹太人的其他预表和礼仪，都是预指那要来的基督，并且这些在当时是够用而有效的，借着圣灵的活动来教诲并建立选民所应许的弥赛亚有信心，借着他才能得着完全的赦罪与永远的救恩。此约称为旧约。在福音时代，当实体基督彰显的时候，实施此约的条例乃是圣道的传扬、洗礼和主餐之圣礼的执行。这些条例为数虽少，而且在实质上更为单纯，又少有外表的光荣。然而在这些条例中，对万国连犹太人连外邦人更充分地展明了证据与属灵的效力。此约称为新约，所以是两个本质上并非不同的恩典之约，乃是在不同的时代只是一个而又相同的约。所以讲到这两个本质上并非不同的恩典之约，这两个约是指到什么？旧约跟新约。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哦，原来旧约，神在旧约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都是什么？恩典之约。这个的原则很重要。当我们真的了解这个原则，我们就能够了解什么？旧约的人他们得救是靠行为之法还是靠信心之法？靠信心，凭着信心献祭得着赎罪。旧约的人绝对没有一个能够靠守律法得救。那假如我们了解这个的 confession， 我们解释很多圣经一看就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了。我常常引用创世纪十七章啊，特别我们在中文圣经读的时候常常会 misleading。 但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的基础来看创世纪十七章第二节，你就不会解错。因为按照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啊，第一节我们来看，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很容易给我们看到感觉上要行为完全了，守了完全的律法了，神才与他立约。所以变成是靠人的完全，人守律法才能够得救。这个约不是个恩典之约，是变成是个什么工作之约。就好像当年亚当堕落之前，神在伊甸园跟亚当立约，但是很可惜亚当背约，这个是工作之约。按照他的顺服，他的 performance 啊，守得住这个神的要求跟定规啊，经过这个四年的 probation period， 他真的守住了，神就把生命树赐给他。但是当人类堕落之后，按照这个的教导，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教导，神的旧约所立所有的约都是什么？恩典之约。所以十七章这里所讲的亚伯拉罕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也应该是什么？恩典之约。所以一定不是按照我们字面所读的，哦，行为完全了，神就神才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很明显这个解释一定是错的。因为假如你有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基础，你就不会解错了，你就知道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translation。所以当你真的去看原文的时候，你发现真的第二节在原文是用一个期盼语气，是用一个 cohortative mood， 是神期盼，神要 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更准确的翻译是翻作我要与你立约，这是新译本现在最准确的翻译，我要，神要，不是等到你行为完全。假如等到行为完全的话，我看亚伯拉罕不太容易哦。你发现啊，亚伯拉罕到了二十章还会撒谎哦，啊，为了这个小命不保，也在骗人哦，啊，等等啊，没有行为完全了啊。所以解释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要懂得这些的信条？所以其实在台湾的长老会啊，蔡弟兄都知道，长老会是用 Westminster 西敏寺的信条作为信仰的告白的，在他们的那个礼仪的这个书里面是有整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资料在里面的，也是他们长老会的一个信仰告白的啊。所以这个西敏寺的信条其实是我们整个基督教，就是说 Protestant Church 自从改教之后是一个最完整而且我认为是最准确的一个信仰的定义啊。所以你看完这个资料呢，你有这个基础呢来解经读圣经呢就不会差太远了啊。所以我在 Westminster 读博士班的时候，他们是开一门课是属于博士课程，就是专门研究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啊，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你把它真的是读通了，那你的解经就会很稳啊。你读下去就知道，诶，这个好像怪怪的，讲解释怪怪的啊。那你怎么知道怪怪呢？因为你要有这个基础，否则你绝对不知道怪怪的这个解释啊。好，所以除了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还有更早期一些的，比如说路德宗的 Augsburg Confession， 还有 Formula Concord 啊，特别过去富利德牧师在我们当中叫福音神学，他一定会用这个Formula Concord 啊，中文叫翻的什么？你们不是读过他的课吗？啊，对，协和书啊，协和书，嗯，然后还有这个瑞士的信条。Helvetic Confession， 还有 Synod of Dort 啊，在河南所定出来的 Synod of Dort 啊，特别是针对当时阿明念神学的一些的错误啊，来重新确认这个加尔文的这个五大这个定律等等。然后这个浸信会的 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 假如你上网去查考这个浸信会的这个 Baptist Confession， 其实它大部分的内容是跟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是类同的，只有这个教会制度这个呢它有些不同，它是会众制啊 Congregational Church。 那也有圣公会的39个条啊 39 Articles 啊，1563年的。那在二十世纪当然比较重要的一个教义的基础的教导是在这个1910年到1915年所发行的12本小书 12 volume 命名是 Fundamentals 基要真理。那在这套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基要真理的五方面，那用这五个基要真理来对抗当时的新台神学、摩门教跟社会福音啊，在二十世纪初呢，这三方面是非常 popular 的，非常流行的啊。所以在这个基要真理里面提出，第一，以 inerrancy of the scripture， 圣经无误啊，圣经每一个字啊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啊，算是全部的默示，全部圣经。无误是当然指的 original manuscript， 但是在一些抄本啊或者译本会有错误，但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就是原稿的启示默示是没有错误的。那第二，相信耶稣借童贞女所生 Virgin Birth of Christ。 第三， 相信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替罪代死 Substitutional Atonement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第五耶稣的神迹的真实性 Historicity of Miracles 为什么特别提这一点因为当时什么很多新派神学不相信圣经里面记载到耶稣许多的神迹啊，甚至他说这个耶稣行五柄二鱼神迹没有什么大不了不单是这个孩童有五柄二鱼其实当时很多人每个人都有五柄二鱼只是他们呢因为这个孩童的爱心跟牺牲呢他们被感动了所以就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五柄二鱼就越拿越多所以他们用理性的角度来 explain away these miracles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 fundamentals 里面特别加耶稣的神迹的真实性跟历史性包括当时的新派神学他们不相信耶稣道成肉身不相信耶稣复活等等的事情所以耶稣复活只是希腊神话的一种的描写方式所以要除掉那个神话所谓 demythologization 要把神话除掉然后把神话除掉之后剩下那个真意把它解开这才是正确的真理跟解经所以很可怕的他们不相信神迹的事情的但是我们笑这些新派神学说他们错但是其实今天很多的基要派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相信神迹甚至说神迹已经过去了所以好像跟这个新派神学也没有进步好到太多的地方说这个疫病赶鬼的事情啊异能的事情啊这些是没有的了那你假如不相信这些神迹那么耶稣的神迹你相不相信也可能不相信的假如你相信耶稣能够行神迹为什么今天耶稣不能行神迹耶稣是做出今日之道永远不改变的主所以你发现有一个 inconsistency 有一个矛盾在里面的是否这个情况是受到当年新派神学这种理性科学主义的遗传影响没有 totally purified 真的今天的福音派教会某种意义上呢是受到这种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只不过说幸好他还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幸好但这个幸好也不是太好假如把这种理念引申出去就是就变成今天的情况不相信今天耶稣还能够行神迹不相信今天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可以传道医病赶鬼所以我们了解整个的这些的信条呢就会懂得一些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跟做法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我们这个解经的这个七方面的原则所以大家可以翻到刚才这个讲义的前面画了几个圆圈你看到吗要一关一关的经过的当你面对一段经文你要第一关第一个解经原则是用什么 grammatical historical 它的原文的文法字义是什么你不要连那个文法字义都没有搞清楚就凭感觉就乱解那就很离谱了那么第二关叫什么上下文历史背景的 contextTextual 这个是 grammatical historical 有它的这个 context 这个 context 包括上下文 textual context 经文的上下文还有它的历史上的背景 historical context 要再进一步要怎么整本圣经你这样的解释跟整本新约的经文有没有地方是矛盾的像我们刚才讲到耶稣说父为我大 那有人就解释说，哦，这个耶稣就是次等神，天父最大，耶稣是次等神。那这样的解释跟其他的新约的经文有没有矛盾呢？啊，你要一个 whole Bible 的 context， 然后再进一步需要什么？系统神学的跟教义的 context， 啊，从一个更广的啊，这样的一个解释有没有跟基要真理的教义有冲突呢？啊，那么这一关一关都过了，那你这个解释呢，就可能会比较会准确。我们还是不敢说 100%， 啊，我们还需要谦卑一点说，解释我个人的领受，因为真的同样一节经文，很多的教会都有不同的解法。那这个是什么的情况产生呢？其实也是改教运动的优点跟缺点。在改教运动 Reformation 之前呢，这个 Catholic Church 圣而共的教会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天主教 Catholic Church， 他们是一个道统一个解释，全世界的天主教只有一个解释，啊，一个传统一个 tradition。 但是 Protestant Church 呢，就是谁都可以自立门户，谁都会拿本圣经开始读，闭门造车，做了一个居一个自己的教派，啊，所以变成一千个教派，一千个教会可以有一千种解释，同一个经文。所以这个混乱，幸好基本真理大家认同，幸好，但是次要真理真的受洗的问题又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点水礼，然后受洗礼，然后要浸礼，有些浸是要浸到海边的才算浸，在这个教堂里面的水池不算浸，所以各方各式各种说法，有些还说要流水才算，找条河才算，海也不算啊，因为耶稣在约旦河受洗，那你就真的很难说了啊。那有些说守圣餐，白天不可守圣餐，因为这个是主的晚餐，就晚上才能守。你说他是合乎圣经吗？也蛮对的哦，所以他讲的也振振有词哦，对不对？啊，所以有些说守圣餐不行，只是单单吃个小杯小饼，因为初代教会的圣餐，圣经里面的圣餐是爱宴，要大家吃饭，先才算是守圣餐。啊，那就各种说法了啊！但是幸好这些都是什么次要真理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的认识跟胸怀，彼此去接纳，这种 difference 是一定有的，因为不是从一个师父接受他来教导。假如你今天是属于路德宗的，那就会很 consistent 啊，所有路德会都会照着马丁路德的这种说法，他对圣餐的看法是这个供职说，这个饼有耶稣的身体在里面。那浸信会就不说，这个饼就是只是单单只是个饼 ，nothing more。那在浸信会里面没有问题，大家都是这种说法，啊，但是不同宗派真的是五花八门，啊，真的很多不同的说法。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有这个难处，那我们就不会那么 self-center， 那么的以为啊，我读过神学，所以我的领受看法就是 universal， 就是绝对的啊啊，不一定的。啊，我们要了解不同宗派的看法，要能够分辨什么是 essential， 既要真理，不能妥协的；什么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像雅各所讲的东西。妥协的啊，所以你要懂得分别，分辨，你能够有这种态度，懂得去分别跟分辨跟认知，已经是我们神学训练的成功了。这种客观性，有这种客观性就是我们的成功了。今天通常来说很主观唯我独尊的，都是没有读过神学的，我告诉你，就是我是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唯我一家
维持一家啊金字招牌啊。那通常这些都是讲的不好听，都是闭门造句的。假如他真的去看一看神两千多年来的教会不同的教导不同的领受，我们就很谦卑说，哇，可能我讲的不一定绝对啊啊。假如圣贤没有讲过的，我不敢随便乱讲啊啊，要了解整个的道统，那个基要真理，那个 essential truth。然后很多次要真理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看法，你会看得很清楚的，可以分别出来的啊。既要真理通常不会变，是一个主流，但很多小分支你要允许有小分支啊。所以有这种态度解经呢就比较会安全一点啊。所以解经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啊，因为真的解不好呢就出东方闪电的了啊，闪电从东方发出，所以这个闪电呢，会，这就是领导东方啊，这个幕后的弥赛亚就是这个东方的闪电啊，也是第一次是闪在这个以色列幕后的闪是闪在东方，闪在中国，第一次是男性，第二次是女性，讲的头头是道，大家听的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居然很多人听从哦，啊。所以解经实在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啊，就是假如没有受过基本的训练，很容易会弄错的。好，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十分钟左右。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来学习非字面的解经法 non-literal writings。在圣经里面很多的记载呢，你不能够按照它字面来说明跟解释，因为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用很多不同的文学的方法来表达一些真理跟事实。譬如说圣经常常用这种叫 hyperbole 夸张法，举个例子，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啊，这些人说这个扫罗杀千千，大卫什么杀万万，哇，这个万万就一亿了，不得了了啊！怎么杀一亿人啊？很明显这是一个夸张的文学表达啊啊。那么像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讲到耶利米昼夜哭泣，也可能会真，但是也不太二十四小时在哭啊，哈啊，这眼泪也不会有那么多啊，哭也哭干啊啊，所以这是表达他一种真的是哀哭的一种的一种描写啊啊，昼夜的哭泣。那第二，圣经里面也用很多的叫梵语法 ，literatus 啊，就是说。这个语气很轻，但是却是里面有反面的否定啊。比如说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或者有反面的意思，反而《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三十九节，那么保罗在介绍，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啊，不是无名小城，其实他背后的梵语是什么，其实是个有名的啊啊。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我现在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其实表面上好像用称赞这个字，然后它上面加一个 negation， 不是称赞你们，其实它背后的梵语是什么，是责备，只是讲的客气一点啊，这是梵语法。 然后第三叫按理奉赐法，表面上是肯定，其实是背后是讽刺伤害对方的话。比如说撒母耳记下 Second Samuel 第六章我们看第六章的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迦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 露体如同一个青年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这个好大的荣耀是称赞呢，是肯定的，还是什么？还是讽刺哈？啊，所以这个是讽刺之语，所以你读的是要会意。同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临前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four， 临前第四章第八节，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跟光景，保罗怎么说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这两句话是夸赞还是讽刺啊？讽刺他们。所以千万不要看错哈，这是一种讽刺法，按理讽刺。Number four， 圣经也用一些叫举喻法 synodage 举喻。应该用个偶字。举喻。那什么叫举喻法呢？就是常常用描写的部分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是指到全部。啊，那举个例子，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八节。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注意这个车轮的描写，其实他讲车轮好像旋风，这个车轮其实实际是指到什么？是整部车的，他现在讲是讲整部车的一个部分，讲车轮，其实是指他们的战车，哇，来得像旋风一样啊！否则描写这个车轮有什么意思啊？啊，是指车轮这个部分的车轮所举喻的全部，是指那个车子，那个战车非常厉害，非常可怕啊。那譬如说，我们看，我们大家都很熟了 ，James 新约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第一章二十七节讲到，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心、那清洁没有瑕疵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要看顾孤儿寡妇。难道只有两种人吗？这个是用部分来表达那个背后的全部是什么？孤儿寡妇代表什么？无助软弱的人，贫穷的人。所以你不能说教会只帮助，我们的爱心基金只帮助两种人，孤儿跟寡妇，那是 homeless 的，那是没有工作的啊，那是贫穷的，跟我们没关系，因为圣经说只有孤儿寡妇啊，不是这样解释圣经的，他只是用一个部分来表达背后那个全部，就是所有无助贫穷的人，需要帮助的人。那解释用部分来说明全部，指到全部。那同样的，圣经里面
这个举喻法呢，常常是讲是讲全部，实际是部分。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哇，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中国打赢了，打败了这个日本了，讲是讲全部中国跟日本，对不对？但实际上是中国的士兵打败了日本的士兵，啊，所以在我们习惯的表达当中，常常会用这种全部，讲全部，其实真正呢是只有部分。譬如说，我们看《使徒行传》21章，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使徒行传》21章。21章28节，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也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的。他又带着希利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啊，这里讲是殿，殿是指到 temple 全部。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外邦人只是在哪里啊？外邦人院。但是他讲是讲全部殿，但实际上是指到那个部分的外邦人院。同样在马太福音4章9章讲到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讲的是全部的意思。其实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走遍了啊，但是给我们一个 general idea， 耶稣走了好多很多的地方，走遍啊，走遍了天涯海角才找到你。哇，这个女孩很开心。其实她不可能走遍天涯海角了啊，走遍她已经老了，她死了啊。但是这是一种全部夸张一点的表达方式啊，但也不是说错，是其实她是要表达 mostly 啊的意思。那这种观念，假如我们把握的话，我们应用在一些解经上，特别这个拣选的问题呢，我们就能够比较理解了。譬如说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会背，神爱世人。哇，你要小心了，世人，其实这个全部的观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世人究竟是指到什么？你发现原文呢，他用的很谨慎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他连这个人字都不敢讲，他讲神爱这个世界。圣灵用字用的很准确的，他说 God so loved the world。为什么用世界这个字呢？因为其实里面有这个的语法是其实是指到神爱这个世界里面属他的人，但是他不能实际这样写，因为产生很多的争论啊。比如说我们翻到这个约翰福音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这个13章1节，约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什么世间属自己的人，这里就比较清楚了，爱不是爱世人，是爱世间什么属自己的人。那这个属自己的人是什么人呢？再到了17章就讲得更清楚了。17章啊，在17章啊，在第2节啊，第2节提到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世间属他的人是父所赐给他的啊，所以才会产生了第九节耶稣怎么说，我为他们祈求，其实他们是谁啊，是父所赐给他的，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所以发现在耶稣的观念里面是有一群在创世以前在天父里面被说拣选的，主耶稣是为他们祈求，为他们甚至舍命。所以你发现耶稣讲到 他来世界不是受人服侍，来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什么，多人的赎价。他没有说 ransom for the world， 是 for many， 做多人。要这个的观念呢，你再翻回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53章也同样印证。以赛亚书53章53章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的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义。然后在12节的后面，他却担当什么多人的罪，又提到这个多人。好，所以假如我们了解这个 synodge 讲是讲全部，其实背后实际是讲到部分。所以我刚才举这个例子，神爱世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啊，其实是指到世界属他的人。但是因为你在文字上不要写得那么啰啰嗦嗦，谁看得懂谁听得懂，所以一定会讲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啊，但也没有错，因为约翰把这个真理圣灵默示他，也是用来对抗当时的犹太人的 particularism 啊，因为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以为救恩只是属于犹太人啊，但是神让他们看到神爱世界所有他所拣选的人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啊做主的门徒。所以了解这个观念的话呢啊，我们就能够解释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常常讲到神不愿意一人沉沦啊，乃愿人人得救啊。其实人人这个字呢不是翻译很准确，因为在原文这个人人呢是 pantos， 是 all， 是全部。其实这个全部是指用举喻法来解释呢，是所有他所拣选的人。因为呢当你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啊，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了，但这个很重要，我们很快讲完就可以了。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看一看那个上下文啊。那注意上下文呢，第三章第八节，亲爱的弟兄，你看到这个对象啊，讲到是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日日如千年，千年如日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言，其实不是淡言，乃是宽容，谁啊，你们，这里面是谁啊，亲爱的弟兄，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其实这个人人在原文是愿所有都悔改，但是当彼得讲这个时候，他的末世观是觉得耶稣基督快再来了啊，在这个时代里面，所有亲爱的弟兄，所有蒙拣选的都会，就是一个都不会失落啊，每一个所有都能够悔改得救。所以并不是指到这个人人，是指到世界每一个人。其实在彼得写这段经文，他当时这个对耶稣的那种 imminent return， 耶稣很快就再来啊，是直到那个时代神所拣选的人人都得救啊。因为他的讲论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不是做一个宏观的普世的宣告，他是针对亲爱的弟兄们来说的啊。所以这些解经的观念啊，跟语法我们要了解。
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时间啊过了几分钟。那当然，关于这个拣选的事情呢，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系统神学跟历史神学，特别研究马丁路德跟加尔文。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